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一些，比如说不顺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有谁对你不好，或者是给你受委屈了，你觉得很难忍，忍不下去，然后呢，就做出了一些，把东西变得更糟糕的反应。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啊，已经有人在笑了。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处境，我们会忍不住？忍耐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吗？忍耐重要不重要？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能够忍耐，我们把东西变得更糟糕，我们做出一些不该的反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东西就很糟了。真的就是不能忍，有些他只是因为不能够忍耐，对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养大的亲人，一个不能忍耐，一个还手，对方就没了，留下来的是一辈子的伤痛跟遗憾。这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久久都克服不了那个遗憾，只因为不能够忍。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忍真的那么难吗？其实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到我们，大大的、很快的加强我们生命中的忍耐力，那就是因果正见。当我们真的知道有因果，相信有因果，最好是了知有因果的时候，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我们的担当能力是大不相同的。很多的不满啊、恐惧啊、怨恨啊都没了，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因果，你逃不掉因果。其实我们生命中的遭遇都逃不掉因果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家人，佛陀要我们天天醒思，噶玛萨贡希，噶玛达耶多，噶玛尤尼，噶玛班多，噶玛巴提萨尔诺，杨噶玛卡瑞萨米卡利亚南瓦巴巴冈瓦达萨达耶多巴维萨米蒂，巴巴吉爹那比那巴教给他帮出家人每天应该这样子醒思，我是业的主人，我是业的继承者，我是业的。像亲人一样，亲人，好的坏的全部都是因为业，这个其实是在讲因果，讲业就是在讲因果，讲缘起也是在包含了因果。所以当我们知道，很深切的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遭遇，基本上它离不开这个因果规律。不管是哪一种因果规律，你吃一道不对的食物下去肚子痛了，那也是在一个因果的规律里面。你用错了一个方法，然后呢结果就不好，也是在因果的规律里面。只是有一种因果促成因果的力量的，我们叫业力，通过我们身体的行为、口的行为、心的意念的行为、心理的意念带来的一些果报，让我们要承受。所以当我们如果如此知道因果的时候，这个知道有很多个层次，一 种是信仰的指导，因为导师说我听，那我就有苏丹玛雅班亚闻所成慧，英国的闻所成慧，那么你自己去思考去分析去观察，你就有了，然后把自己遇到的情形去想，它就是因果的思所成慧。然后呢，当你去修，修到你修到缘起法则的时候，你亲自看到底什么原因让你投身这里，为什么是人间，为什么不是地狱，为什么不是别的界，为什么是男人或者是女人，这些为什么有这种性格，那个时候呢，你对因果的认识又更迈进一步。这个因果的认识可以很深的，深到如果是真的是很境界高，那甚至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它的因果关系你都掌握，那个就是很棒的了，那彻彻底底的掌握所有的是佛陀。好，那么呢，这个因果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苦果或者不如意的时候，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你不会复杂，你就是哦是这样，好，那你的心就很甘愿很勇敢的很坦率的去承担。好，这是因果正见带给我们的第一股力量，面对苦果的力量，你会用光明的心，正面的心，有用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因果，面对果报。好，第二，你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看到一些人很离谱，做了很不该做的错事，你很生气他，很恨他，有没有？有吗？大家都知道，看得出，你看不下去。然后有些时候面对自己糊里糊涂，也不能这什么又做错了，是一些不该做的事，或者想起以前自己做的不该做的事，在责备自己，怨恨自己的也有，懊悔的也有，有吗？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接受别人，那其实呢，如果你真正懂因果，它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里面所决定的，它就是因因果果。如果你看到人家很饿，其实如果你懂因果，你几乎就是等于在看他有一天他在受报，你那个心还恨他吗？看到人家犯错，我们还恨他吗？自然的那个心想到他有一天，就像你现在看到人家乞丐啊残缺啊，你的心会柔软，对不对？你不忍心他受苦，对不对？你想帮他，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很清楚你的心心念念，面对生命的遭遇，你时时刻刻都醒觉到这个因果的时候呢，其实你不只是看到那个受果的人，你会对他有慈悲心和包容，你看到那个造因的人也是一样，就像你看到乞丐，他肯定，或者是那些很在受苦的人，他肯定有做过恶，没有做过恶他怎么受苦？所以那你看到造恶的人，你就好像看到受苦的人，看到受苦的人好像就可以看到造恶的人，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时间的空，一个隔开，一个这段时间而已，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看到别人恶，你觉得别人的恶我很难对他慈悲，我其实只能够对那些受苦的人的慈悲，这是因为很多人都很容易对受苦的人慈悲，但是就很难对造恶的人慈悲，这是因为没有看到那个因果关系。你真正的醒觉，很充分的时时刻刻醒觉，这个就是因果，这个就是这个来的，这个跟这个就是时间的间隔而已。那既然你要慈悲那个果，你要慈悲那个因，所以这个时候胸怀就出来了，对人的一种谅解，胸怀慈悲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胸怀，我们的心就是嫉恶如仇，恨死你。当我们起这样的心，我们的心好不好？不好。快乐吗？不快乐。宽阔还是狭窄？狭窄。有力还是没力？ 如果是有力，那是暴力，它不是真的光明力量。所以当我们醒觉到因果的时候，我们的心的那个层面就更宽广了。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对别人的恶造的苦升起那种深深的悲心，希望他有一天清净到自责，希望他有一天摆脱这个苦因，而不是好希望你早就受苦啊，你活该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心，只是希望他有一天希望魔成佛啊，你这样子想。我们不是恨死那个魔，我们是祝福那个魔，希望魔能成佛，这是一个形象的表达了。就是说有一天他也是有希望的，在这因果法则里面，在恶的众生，他只要有一天他遇到了正法，他明白了自然界的规律，他是有希望的。这个苦因，他现在所造的苦因，他现在的恶是可以改掉的。这是一种对众生、对困境、对苦因苦果的一种深切的慈悲，和在里头你看到的有所可为，也许我可以帮他，也许现在不能帮，未来也许可以帮，我不能帮，也许比我有智慧比我慈悲的人也许可以帮，也许今天不能帮，也许未来能帮。所以总之在这个因果法则里面，苦果之所以是苦果，是因为有苦因，苦因过去了消了，那接下来就看新的因是什么了。如果新的因是善因，那未来的果就会是善的，它不是永恒的。因果法则里面你没有看到一个永恒不变的那些现象，现象是会变，随着那个因缘变它会变。所以这时你会发现到，你不只是能够慈悲苦人，你可以慈悲恶人。那倒回来你再看回自己，如果你发现到你犯错了，那怎么办？犯错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怎么办？一样啊，对自己升起深切的慈悲。其实这里头还有深一层的因果，就是烦恼本身它也是有它的因果的。一个人之所以会起烦恼会造恶，他的因是什么？无始以来的无明、无知、自我，或者是讲得更浅一点的，就是好像啊，他的家庭教育，他的基因。其实基因是什么？基因也是业，业的模式。所以他其实这样子转下去，因因果果，因因果果，连那个人的恶他也是一种现象。从这方面来说，当然我们讲的因果业力是这个是业，这个是果报，但是你从因缘的法则来看，连你现在造业，像提婆达多他见到佛陀就是要跟他竞争和斗争，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模式，这个模式也是以前塑造的，所以就好像是果，但是从业来讲它不叫做果。这个东西讲起来有点微妙了，没关系。但是呢，不管怎样它也是被影响的，它过去的因因缘缘这样子延续下去，但是从力量来说它是因，但是从一种这个模式的形成，它就像一个果这样，它可以是因为过去的种种因素，某件事情的发生塑造了它，也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底它是有自主还是没有自主？到底它是不是这个是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了。这个我就撇开一边，只是简单的解答。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有自主没有自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个掉进我见，其实它是缘起的这个东西只是留一个答案给大家，这个东西要解释它其实是长篇的。到底那个人，我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主人还是不是？其实我们是自己的生，这个生命的缘起这个讲起来其实原理在缘起，不在主人不主人。你想一个主人也是一个我来的，也是一个我的思维，那种只是一种方便说法，真正来讲它是一种缘起现象。性格的形成、基因的形成、业的种种，这些都是在缘起的规律里面。所以缘起很深，缘起不是那么浅白的，缘起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世间的现象都逃不脱缘起现象。好，那我们回到来讲浅一点好吧。那么你如果看到自己的因因果果，你就会谅解自己，自己犯错你也可以慈悲自己的。你不能慈悲自己，你怎么走下去？下一步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对自己能起慈悲，对别人能起慈悲，因为你看到这些东西现象都在因因果果里面操作。 心了，我们这时呢，你看呢，这时你的心面对苦果跟苦因，就有了更好的方式去面对它了。面对苦果，你可以包容，可以慈悲，可以忍耐；面对苦因，也可以包容，也可以慈悲，也比较懂这个是问题根本在哪里。那因果还会带来另一股力量，希望和方向。人最苦的就是活得没有希望，活得没有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不知道到底走向哪里，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因果，哎，不一样。既然我们生命里面有因果，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以前我们不是丢那个谷子这样子碰巧的，生命的遭遇不是碰巧的，你以为的巧合都不是巧合。这时呢，你对生命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既然它是有个规律的，那个这个规律能够让我决定我的方向。你不能决定是因为生活没有，生命没有规律。如果生命里面就是一个巧合或者是运气，解释个不明不白的那种运气，那么呢，你怎么定你的方向？你定不了，你没办法定方向，它由不得你。但是如果你知道有因果，那就可以有方向。你想要什么？生命是有希望的，只有巧合的东西你很难说，这个是他们讲可遇不可求，其实没有真正的，其实是有因果。你懂因果的话呢，你就可以，你想怎样的生命是好的，你希望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你希望一个快乐的、苦的，没有人会喜欢苦的，对不对？包括那种心灵已经扭曲了的人，他有些时候其实他在发自底下他是不要苦的。好，这时你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方向可以定，因为是走得到的，我定了方向，而且你还懂得怎么定方向，不只是知道可以定方向，懂得怎么定。因为你不会定一个你不可能走到的东西，对吧？像别人为我勤劳，然后我自己我得到功德，别人勤劳我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呢，别人读书你考好好成绩，这个是不存在，这是违背因果法则的。你知道这个违背因果法则，自然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期望他读书，我考到好成绩，不会，不会，人家努力我变得聪明，不会，连吃饭都不会，吃饭上卫生间这样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自己做，因为因果嘛。所以这时呢，如果自己想走到那里，那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定了，你要知道你在哪里。你要知道那里是什么，那从这里到那里那个路怎么走，那个就是下一步方法。所以因为有方法有方向，生命就有希望。不管你现在是苦还是怎么样，生命是有希望，因为因果给我们希望，因果法则，这个自然界的法则。所以最近我常常看到好几个学生发讯给我，他说，师父，我没有信心，因为最近我打坐不好。那你的信心是因为你的业善业成熟，一切好报来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不好报来的时候，恶报来的时候你就没信心。那是什么信心？那种是脆弱的信心，建立在自我上的信心，这种信心不可靠，这种信心会你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它不存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它来的很多。因为你很成功的时候，你当然信心不信心你都很自然很有力量前进了嘛，那个时候其实信心对你的作用没那么大。信心对我们的作用最大是当我们艰苦的时候、困苦的时候、倒霉的时候、业不好的时候、在生命的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最需要信心。但是那个时候你说我没信心，那是错误的信心，建立在自我的信心，建立在果上的信心，果来好，得到好果有信心，得到坏果没信心，那需要吗？这个时候需要吗？果都得到了，你还信心对你的作用有多大？但是信心对我们的作用最大是在我们在因上的时候， 在我果不好，但是我需要累积好的因的时候，你需要信心。那个信心是生命的信心。那给我们最强生命的信心的，实在是因果法则。因为有因果法则，有方法，所以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法则从来都不会背弃我们，不会背叛我们。朋友可以背叛，弟子可以背叛，什么人都可以背叛你，但是呢，自然界的法则不会背叛你。这就是一种生命的信心。所以即使是你的朋友今天对你好，你有信心，他对你不好，你还是一样有信心。自然界的法则给你信心，因为他不会背弃你，永远永远这个因果法则都在操作。只要你做对因，它只是时间问题，那个果要出来。所以早来晚来它会来，只怕我没有做对因，因没有做对。所以当你很肯定的自然界的规律里面有因果，而且千真万确，只怕你的因果没有拿对，因果拿对它只是时间问题，那你等得下去啊，你充满信心，果还没来你也等得下去，你也能够在最艰苦最绝望的时候，人家认为最绝望的时候，继续的奋斗，继续的努力，因为因果正见告诉你，给你这股力量，这股力量是来自自然界法则的力量，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也因为这个因果正见，它让我们面对苦有力量，因为我们更能够忍耐，更能够坦然的面对它，而且我们对它不觉得奇怪，因为它就是一个因果现象嘛，来龙去脉，过去有因，现在有果嘛，它也会过去的嘛，业也会消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面对苦果，你是有力量的一个人；你面对苦因，你也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们都可以是个有力量的人，因为我们能够包容，我们能够接纳，我们也了解这个因其实在某种情形下它也好像是果，因为它是一种塑造，因缘塑造而成的。一个人的性格是贪嗔痴或者无贪无嗔无痴，也是在这个塑造而成的，只是说我们从业和那个业的果报来说，业我们就叫做因，那个果报我们就叫做果。其实这个业本身它自己我们不叫这因果，但是它也是在这个规律里面，它这个模式也是这样子被形成的。从这方面来讲，既然能够形成坏的，也能形成好的，对吗？坏的东西能形成，好的东西也一样能够形成。所以虽然我们技术上不把它叫做因果，因为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其实它从它这种模式的形成来讲，它又好像是果一样了啊。所以我只是不在我们阿毗达摩里面，我们不叫它技术上，我们不叫它果，我们叫它因。其实这个因它也是某种情况塑造成的，在能量学来讲我们还是叫它因，但是从它那个模式来讲，它其实也是过去塑造而成的。所以提婆达多看到菩萨他就讨厌，每一次就竞争，等到菩萨成佛他也是在竞争，也是就是不甘，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产生的。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个过程，那自然就好办了嘛。我们最怕不了解，不了解我们受苦的时候，受苦受难的时候，受个苦个不明不白，茫然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如何克服，看不到如何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有因果正见，这个苦因 OK， 我看到了苦因，我只怕我没有看到苦因，我看到了自己的苦因，我造了这个错，造了这个果，这个是很高兴的事情。我告诉你，人最惨的就是你受苦果，受不明不白，自己都不知道苦因出在哪里。所以你能够看到苦因在自己，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前面两个圣地你看到了吗？苦你看到，苦圣地你看到了，苦因极圣地你看到了吗？当然这个有深层啊，我现在讲浅的了。深层的时候当然就要在观照咯，这个到观察的层次咯。那你还没有到那个深层的时候，浅的也是好，不管是浅的深的概念层次还是就近层次的都没关系。只要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在做一个领导学的事情，一个事情一个计划，但是呢你这个错你不知道错在哪里，这个才可悲，那你就没有办法救了嘛。你知道错在哪里就好救了嘛，对不对？一样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一样，我只要知道错在哪里，我就有希望了嘛。好，所以苦地极地你掌握这个，所以生命里面的四个两套因果你已经掌握第一套因果，它带来的是一种 力量。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里呢，你还是会，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悲观的人，很消极的人，因为你看不到出路。但因果不是这样子的，不只是问题有因果，理想也是有因果，不只是麻烦苦难有因果，苦难的解决也是有因果。这个就是灭圣地跟道圣地。那灭圣地就是苦，我们现在想着苦的熄灭，其实它也代表着，如果从低层次一点讲，我们不要讲它太高层次，就是生活上的层次，其实呢灭圣地就代表着我们要的理想，我们不要麻烦，我们要好的，我们要快乐，我们不要痛苦。这个理想就好比是灭圣地，因为你希望这个结果，你希望我不要这个。每个人都有理想的，除非你过得很茫然行尸走肉。每一个人在这努力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理想，没有一个动力，你为什么要去努力？不管你的动力是为了孝顺父母，为了养育孩子，还是你为了自己要有一个事业，还是想要自己少一点苦多一点快乐，不管是哪一种深的浅的都有的，每个人都是希望，不然你就不来学佛了，对吗？就是行尸走肉了。那我们来学习，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要往某一个方向去。那你现在你知道因果了，你当然是知道哦，方向是可以的，是可以有方向的。有些人他们为不为他们生命取方向，他讲我就是吃饱就睡了，能够赚到钱有饭吃就好了。他不能够有方向，因为他不知道，他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巧合的，怎么去迈向任何一个方向。但是有因果，我们就可以有方向，而且还有方法去导向那个方向。所以我们不只是问题能够了解，我们也了解怎么达到理想，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呢，另外两个圣地就出来了，灭圣地跟道圣地就出来了。让我告诉你们，每一个圣地的掌握，就是苦集灭道，苦因，理想跟朝往理想的道路，苦的熄灭跟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这四个圣地，任何一个圣地你多掌握，它都是一组力一股力量。你掌握四个，那就是一个圆满了，一个圆了。好，它带给我们的是力量。生命不只是面对艰苦，我们能够看到怎么克服，我们也看到那个希望，也不只是一个空白的希望，我知道如何去圆满和实现自己的希望。下一个好处就来了，如果你对你的生命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了然，了然在心，明明白白，没有茫然，因为因果把你的茫然排除了，因为对因果正见的更进一步的认识，把这些茫然都淡化了，了了分明了，这是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想象一下，你就像一盏光，走到哪里，不管是你的家人谁接触到你，就像接触到光一样。什么光？智慧之光。我们内心时时刻刻散播出一股智慧，照亮别人，也许就是一个言语，也许就是你自己向前走，别人看到你继续向前走就跟着来，觉得你很有力量，很安然，很淡定，很清醒，很清楚。我们你说你要爱人要帮人，其实最主要的是自己了然清楚，自己帮了自己，你不要担心，你肯定能帮到别人。如果你帮不了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很能够帮别人，帮不了。自己的生命要能够走向光明，你自然的懂得引导别人走向光明，不管是你的孩子、亲人、朋友、兄弟姐妹一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讲帮人的时候，我们先建立这个因果正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讲学佛，我们当然要有因果正见，有因果正见你知道怎么学，方法有。让我告诉你们什么是方法。这个世界你问，你去问什么东西是什么叫做方法，你去问，不管是数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哲学，什么方法都好，一些方法只要那个方法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法，基本上离不开因果。方法就是因做对了还是产生这个结果，这样做了这个就带来这个，那其实就是一种因果。 我们佛教里面讲的那个业报的因果那又不一样，那个只是某一这个层面，身口意行为留下来在心流里的能量，然后这个呢它产生那个果报，这是一种。其实整个世间的东西都是在因果规律里面的，都在因果规律，科学天文学都在这个因因果果，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果突然就冒出来没有了，但是它从哪里来，它没有一个来源，没有一个因，这种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不还没有存在。即使是现在人家研究黑洞，黑洞好像就是好像看不到是因怎么样，东西就被吸进去了，懂吗？黑洞，我们这个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一个黑洞。但是现在科学家他们也在研究，他这个黑洞也不是偶然的，他有他的原因的，只这个原因还不是太清楚。其实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因果，世间我们讲的是世间，在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摆脱这个因因果果，它都在生灭中，有生灭有生有灭的，都在因果的规律里面，都是有这个才有这个，有这个才有这个。其实我们讲的更完整一点是一种缘起法啊。通常我们在佛教里面，当我们讲因果，我们也是讲的是缘起法里面的一环，那个就是因果业报，业报因果这样子而已。其实这个整个大缘起里面都是在因果的规律里面。好，当我们知道因果探索的时候，开始它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了，让我们活得更好了，更清明了，更担当了，更坦然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你会去往进一步的探索，探索到后面，因为只要在因果的规律里面，你有没有可能彻底的摆脱所有的苦？当然如果可能是好，其实它不能。在佛教的佛法里面发现到，在因果规律里面，你怎么样的绕，你还是在圈子里打滚，你做了再多的善业，你还是在这个圈子里打滚，轮回的圈子里打滚。佛陀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案，这是他发现到的，只要有生命你摆脱不了，但是有另一种真相是不在这个规律里面，不生不灭。哎，他带来另一种希望，没有因果了。其实有生灭才会有因果，有变化才会有因果，有时间才会有因果。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不生不灭，没有时间的，生灭才有时间，没有生灭就没有时间。然后你如果是在因果的规律里面，你再怎么厉害，怎么行再多的善，你还是逃不了业，还是要成熟，你总是有某种业的。那受报要受到几时才会受完？在印度有一种信仰，就是苦行的信仰，只要你一直在磨练自己，折腾自己，给自己苦苦苦苦，然后有一天你的苦就消了，就业就没有了。这是一种错误和错见。在佛陀的教法里面，佛陀也曾经尝试用这个方法，但是不成功。后来佛陀发现到，其实你也可以让你的一些恶业没有机会成熟，那他要成熟，你当然要明白他是怎么成熟的，我们的恶业是怎么成熟的。他有一个 fertile soil， 就是那个肥沃的土地，它才会成熟，这些有肥沃的土地，那个恶业种子才会成熟。那有没有可能不给他这个肥沃的土地，让恶业没有机会成熟？涅槃，不生不灭。当然这个东西就不要尝试用文字去解释，但是佛陀还有所有的阿罗汉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安全稳定值得我们奋斗的终点，但是不要尝试去解释，因为你要先试试看跟那个从来没有梦见光的那个盲人解释一下光是什么。如果你成功的解释了光，我们再来谈论看怎么样解释这个涅槃。一样，从来没有见过光的人，你怎么跟他讲光？除非他梦过还可以，如果曾经他梦过还可以，但是在 YouTube 有一个盲人，他就是 他是完全梦也没有梦过光，他根本不知道光为何物。所以他尝试表达，你当跟他讲，他就尝试表达鸟是怎么样，他就跟你讲鸟是，他就磨磨一下，他就尝试表达。但是他没有这个视觉，他就是不能够知道，怎样都无法表达。你再怎么讲他千言万语都没办法表达。所以不要尝试请阿罗汉或者请佛陀跟你说涅槃是什么。佛陀只能够说啊，涅槃没有苦，涅槃是永恒的快乐，然后呢是不生不灭，只能这样讲而已。但是你要讲我还是不明白，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他不是用文字可以明白的，他是要实修的实证。就像要盲人要看到光，他也不是用文字可以明白的，文字可以让盲人明白光吗？不能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叫资量了，到这里为止。好，但是为什么佛弟子们会觉得值得跟随佛陀去探索、去印证、去体证这个他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呢？佛弟子不懂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啊，很简单啊，就很像现在我如果是很饿，对吧？然后呢，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什么蜜糖啊或者什么食物，对吧？好，那么呢，但是我看到我就没力，我看到你吃的过后很有力，像拿到吃到 spinach， 包掰的 spinach。很有力，然后呢，然后你不苦，那我当然知道你吃这个东西是好嘛，对吧？很简单的道理。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我知道你吃的，因为每一个人吃的都好，都有力量，那我们当然就想去吃它，是不是这样简单？所以你见到了佛陀、佛弟子、阿罗汉、见法者，他们一个一起一起上，越高修得越圆满，出果就已经有很好的美德了，恶果哇，恶果生者就更棒了。那三果圣者哇，连生气都不会，怎样都不生气。阿罗汉哇，那圆满连我慢性都没有，昏沉也没有。这个时候啊，你会觉得这个生命是值得我去探索的啊！人家怎么骂你一下你就受伤了？你看你骂佛陀，佛陀不受伤，你觉得哎，这是比我好的。所以当你一直这样子一直向前走，让你的生命得到更高的好，更高的好，不要担心，结果一定是好的，很简单嘛。这个就是我们的动力。不要说你成佛了才要成佛，这很奇怪，对吧？你只要看到佛比我们好，比我们幸福，比我们快乐，比我们清凉，这个就值得我们往佛陀的路上走学习。所以这个因果的证件给我们从初期的生活上的日日常常的遇到的问题，然后包括你做生意啊、家庭啊、亲情关系啊等等，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时时刻刻都看到这些因果在操作，你对它的了解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明白，这时呢，它在你心里产生的就是一种比较平稳，一种法的力量。面对苦有力量，不会再加苦因了。面对苦你知道我不会再给自己加苦因，我能够承受，能够忍耐，能够担当。面对苦因你可以包容，能够体谅，能够宽恕。面对自己继续的往前走，你有动力，因为你有希望有理想。然后呢，你不只是有希望有理想，你还懂得怎么去达成，很明确的去做去付出。这时这个因果证件带给你的实在是四圣谛的力量，在每一个层次，生命的每一个层次，四圣谛是充满力量。在领导学它也是一种力量，方法论，当然最后证悟也是它，到真悟的层次，它也是四圣谛的力量。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的，通过因果证见，我们把四圣谛的力量在我们现有的层次就把它活出来，不要等到你成佛了才把它活出来，这很奇怪。你需要它，它是方法，它也是终点，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讲题，因果证见是力量，好好的开发因果证见。不管你生命遇到什么，相信如果不懂的，那这时就要寻找导师，尝试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寻找答案。有人问师父，这个法的领导学怎么教的？佛陀好像没有特别讲领导学。其实佛陀一辈子都在教领导学，那个领导学是带你走向光明，走向离苦得乐，那还不是领导学是什么？任何一个层次领导我们走向一个光明的方向，只是佛陀的领导学有很多层次， 很多级别，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最殊胜最棒的结果。所以我们只是用现代的语言跟他表达出来，他是领导学是什么，他其实就是因果，只是把这个如何把因果的智慧用在一加一大于二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因为你跟我走在一起，你也加分了，我也加分了，你也更好了，我也更好了，这个叫做一加一大于二。我遇到了你，我也更倒霉，你也更倒霉，那就是一加一少过二了。所以这个是领导学的作用，其实是因果的作用。所以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学因果，好好的领悟，从领悟，从听闻有点信心，到思考怎么用。但是思考一定会有盲点，你总会遇到一些情形，你想一想就想不通，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因果，不要这样子想，也许只是你对因果的了解不透彻。那这时就是你要进一步的把因果证见进一步提升的那个时候，进一步的提升因果证见，一直到通过实修亲自看到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层次也是由浅到深的，圆满的是佛了，彻彻底底的是佛了。就是因为佛陀对因果的了解彻底到什么程度，彻底到你们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弟子，每一个众生有什么根性，什么潜藏的问题，全部都懂到完了，彻彻底底了。所以佛陀几乎基本上就可以算准，我今天我教他，我跟他讲什么，在什么时间我教他，他就会证悟，而且几时他会证悟都算准准。这个就是没有走漏了，佛陀对因缘的掌握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走漏了，精准，绝对的精准，有什么变化的可能全部算准。那个是佛陀对因果的法则的掌握，那个我们叫缘起，彻底的掌握这个缘起现象。好，但是不要告诉自己只有佛才能掌握，我们每一个层次即使是因果的信仰，都会大大的加强了我们对生命的苦难的承担。我长期我常常都会在尼泊尔跟他村民啊，跟人们亲近。你在他别的地方，现代社会如果有一场大灾难，人们很容易心里有创伤阴影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在尼泊尔那种地方看到很多很奇怪，他们恢复得很快，也没有见到谁说因为一场2015年的大地震失去亲人，他们就好像彻永久的阴影啊什么没有的。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种普遍的因果信仰，普遍的因果信仰。所以这样因果信仰让他们面对亲人离别啊，面对生命的灾难啊，他不会天天沉醉在那个痛苦里面，苦是一下子吧，因为那个是免不了一时的反应，他们还没有到太高的境界。但是呢，基本上大家很能承受，然后呢，快快的就把家园重建，继续的过生活。这个因果信仰蛮普遍的，当然也有一些他们因果信仰不完整、不全面，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会甚至也有错误的，也有错见也有的。会想，哎呀，我这个神明，我要礼拜他，他就对我好，这也是不是很对的，是你自己的业了。所以他们就会有时候呢，一年到一个季节的时候会煞，不是全部人啊，很多印度教是一个，他们的因果证见不是像我们佛教的因果证见那么全面，他们也有一些人信这样子的因果，有信那样的因果，但是不管是怎样的因果，他们都有一种因果信心。都有一种因果性，只是说他们的因果可能是片面的一种认识，片面的信仰，片面的信仰。但是不健康的、不全面的，就会有些时候以为我要杀了这个去拜那个神明，拜了神明我都会得到好的果报，这是错误的因果。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种因果信心，只是有些是错误的因果证见，因果不是叫证见了，错误的因果见解。但是不管怎样，他就因为有这个因果信仰，他们比较能够承受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的，对我来说，我在那边住了一阵子，我觉得更需要改善的是掌握好怎样的因果让自己的生命走向好的一面。因为没有就是产生有时政治恶斗，有时他们的政治恶斗也是那些特别是上层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相信不相信因果，也不晓得政治人物很少会相信因果的，他们什么手段都用到完， 但是呢，这是有一些缺陷存在。当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缺陷。我们只讲这一个层面，这一个层面心里不容易升起忧郁症，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打击了爬不起来啊。这点呢，这是因果信心有帮到，只能这么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说尼泊尔的全部东西都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不好有个错见。这种错见就是一种密集思维，以为东西是一个集体，人是一个集体，其实不是。我们人里面，就是每个人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天使跟魔鬼的。你的贪嗔痴就是你的魔鬼，你的不贪不嗔不痴，你的慈悲、爱心，那就是你的天使了。我们这样子来理解呢，我们就会正确。不然的话，我们一讲他的天使，你就以为他没有魔鬼；我讲他的魔鬼，你就以为他全是魔鬼，不是，因为没有天使的成分，那就是对事物的一种狭义的思维。这种狭义的思维让我们把人家定格。这个人就是坏人，这就是好人。就像我们小孩子看那个以前那种 combat 的故事，那种电影，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好人，所有的德国人全是坏人，怪。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不现实的，对吧？好人之中有坏，坏之中有好，所以一样啊，这个要了解。好，所以呢，今天我再给大家回到来了，那是题外话。所以，当你觉得你生命有时说信心不够、希望不够、什么力量不够的时候呢，来佛法里面寻找答案。单单发掘你这个因果的认识和正见，继续的开发，继续的增强，这个都会给你无限的力量。哦，好，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就到这里啊，很浅白哈，其实也很浅白，也不深，不深。好，那希望这个因果见解，希望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探索，继续的探索，就是肯定对因果见解有不够认识的不够透彻的地方，我们才会有盲点。所以呢，不管你有什么盲点，你提出来探索啊，探索寻找答案啊，继续寻找答案。这样子的话，我们生命就一直在改变。学佛一路上，佛陀的教法都是在因果规律里教的，什么37道品，还不是因果吗？因为佛陀告诉你，这37道品，这37种法，其实是14种法的这个元素。37道品，是正勤，是念处，是如意住，5根5力7觉知，8圣道，37个加起来，其实它有14种元素。这14种元素，基本上呢，都是一种因，它能够带来产生让我们解脱的一个因。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也是在因果规律里面讲的啊。所以佛陀教法是因为佛陀精通了因果，所以他知道要教什么法克服什么问题，教什么法克服什么问题，他的方法就是因果。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不要说佛法不管用，是我们学的不够精，再来再加深自己的认识，加深自己的认识，直到能够很明确的走在这个灭苦的离苦得乐的道路上。好，我们大家发一回向，好不好？